姊妹们平安。当我们一个人在基督里头慢慢学习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四种的阶段。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接受神，接受神，在未信主以前，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接受他。第二个可能就是要跟神亲近，跟神亲近。第三个，从亲近以后，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神。最后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向神，向神。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很困难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人的心人的心是很难掌握的，很困难的，毛病很多，困难重重这个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诗篇73篇，这个诗人亚撒留给我们的这个篇章盼望我们能够学习一点如何的来管制我们的心。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思考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服侍你。这是求主你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的殿中来亲近你，来服侍你。也求主让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了感动引领的工作，让我们忧伤的心灵能够得着安慰，让我们软弱的心灵能够得着刚强，让我们饥渴莫及的心灵能够得着满足。求主你自己的灵能够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丰盛，享受主你要赐给我们属天的那种喜乐。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学习服侍你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谦卑的祷告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诗篇73篇蛮长的虽然不及诗篇119篇长，但是也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呢盼望能够从这首诗中学习一点重要的信息。我们不会详细的来解释每一节的经。这是亚撒的信，亚撒所写的诗。亚撒是当时大卫时代一个诗班的班长。他这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清心不容易我们这个心里常常不清常常不够清洁不够平和，不够清洁这个我们人稍微有一点点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心花怒放，是吧？心花怒放。我们有一点点这个怀疑或者是不专心的时候，我们形容这个人说是心猿意马，你知道吗？这个心心不能够掌握不能够掌握。你知道有人讲说是这个距离最远的不是南极到北极距离最远的是一个人的嘴和人的心这个我们常常口是心非，你知道吗这个很远。所以我们常形容一个人说是你知人知面不知什么，不知心，猜不透猜不透。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心。这个 我们如果能够读一个人的心，那很了不起哦啊，恐怕没有人能够，没有人能够做到啊，没有能够做到。所以这个人的心不清洁、不清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学习。这里告诉我们的说，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实际上这一句的经文呢，是全个诗的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他诗人只是把这个结论摆在前面来了啊，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是最后两节，就是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亲近神，亲近神，然后亲近神以后，这个结果在哪里的结果？结果是实在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为什么能够看见呢？因为他的自己的心啊，清净了。心自己清净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发现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的人呐、实在恩待以色列的人呐、那这是一个，这是亚撒思念神的作为的时候，心灵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他得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从哪里开始的呢？结论是从观察恶人开始的。你注意啊，结论是从观察恶人开始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能够顺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持续，有时候可能会稍微为了我们呢把握这个诗的一个中心思想，可能会稍微有点不按照这个次序。我们先来看啊，这里说是啊，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神，我的脚险些滑跌，就这个人差点不行了、差点摔跤，差点绊倒，差点失败。差一点失败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还没有失败，对不对？有的失败就真的失败了，他是差一点失败，就没有失败啊，没有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差一点失败而又没有失败呢？下面你看啊，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从这个第三节，三节说是啊，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啊，心怀不平。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心里不平啊，心里不平安。为什么不平安呢？看见恶人享福啊，那这个恶人享福，心里就不平安。你不要以为只是亚撒是这样子哦啊，这个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哦，是不是啊？看见了这个，看见恶人，看见那些坏人，坏人好像活得很好哎，是不是啊？生活也很好，工作也很好啊，各种都很好。这个这边讲啊，他得到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这真是厉害啊，是不是啊？所以一看见这些个人，心里面呢有两种反应呢 两种反应。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愤怒，一个就是什么？嫉妒啊，嫉妒跟愤怒这两件事情挺坏的啊，挺坏的，但是很正常的啦。啊，因为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嫉妒愤怒，也看见坏人。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哪种是坏人呢？这里面他描写，你看他描写坏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凡是我不喜欢的大概都是坏人了。这个我们很容易啊，很容易看不顺眼的就是坏人。跟我做对的也是坏人。我要这样子想，他要那样子做，那就是坏人。不按照我的心思做的就是坏人，有没有这种情形啊？这里面你还描写恶人，我们注意啊，他描写恶人说是什么？说是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离弃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享福啊，是不是啊？这个人生很顺，生活顺畅，你知道吗？你看他这人生活顺畅啊啊！要注意恶人。生活顺畅，心里就不高兴了啊。下面还讲呢，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 凭恶意所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里面可以归了成为两类啊，一种是行为上面的恶，你知道吗？行为上面的恶，还有一种呢是态度方面的恶啊，态度方面很坏，行为表现也很坏，行为表现也很坏，对人是这样啊，对事是那样啊，自高狂妄欺压亵渎毁谤这些人啊。可是身体肥胖，胖到一个程度眼睛突出，我倒没有研究啊，是不是肥胖到一个程度眼睛就会突出，但是形容啊，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胖就是有福字了吗？其实胖不一定有福哦啊，这个讲的胖胖白白胖胖，其实白白胖胖可能是种身体不健康的表征啊，但是这里觉得是享福啊，享福啊，一享福就是白白胖胖啊，这个而且眼睛突出啊。最重要的是讲到啊，有一句话这里讲啊，十一节讲啊，他们说啊，神怎能晓得至高者且有知识呢？换句话讲就是什么，就是恶人就是啊，目中无神啊，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恶人呢稍微不大一样啊，目中无神啊，就是目中无神，那当然目中也无人了。你知道目中无神的人呢，不会目中有人的，是不是啊？这个连神他都觉得是个这个靠不住，那个人怎么能够靠得住呢？神他都不相信，那人他怎么会相信呢？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啊，说是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他哪里知道啊？神离我们那么远，他离那么远，哪里管得着我啊？对不对？我做神他怎么知道？既然他不知道，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晓得意思吧？啊，这个十二节讲这个，看呐、啊，这就是恶人。这个亚撒形容了一长段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加增啊，越看心里越不舒服，是吧？看到这样子的人呢，越看心里越难过。下面有个抱怨就来了啊，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我这样子规规矩矩做人了、啊、有什么好处啊？啊，这个生活穷苦是吧，这个工作艰难啊，是不是？那些恶人呢却是发达啊，家道丰富，生活顺畅，是不是、啊、一切都畅通。那我这个是白辛苦了，知道吗？啊，这个我这个诚诚实实在服侍主，怎么我得的结果是这样子呢？那个人你看也不尊敬人，也不尊敬神，可是他的生命却那样子的舒服畅快，我白做了，白搞了，白努力了，大家晓得意思吧？这是人之什么场景啊？啊，人之场景的，就是我突然洗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这个我因为终日遭到灾难，每早承受惩治。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你知道吗？这可能有点，但是这是诗人，大家注意啊，诗人写东西啊，有的时候会啊，这个要注意，这是诗人的语气啊，诗人的语气啊，说是啊，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承受惩治。越想我都是吃苦，我这个苦是白吃了，你知道吗？这个世间有许多不平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有什么感觉啊？你如果以这种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啊，那你真是苦到顶了啊，苦到顶了。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你说世界上都是公平吗？公义吗？你看呢，谁是公义公平的？谁代表公义公平的？最困难在哪里？你把你自己摆在公义公平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时候啊，那你是这困难无穷， 啊，你知道吗？困难无穷啊。这里啊，这个有人讲啊，这个英国的个牧师叫中马田牧师讲，他说，假如是啊，你看见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开始 complain 的时候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神拉到我们的那个地位，晓得意思吗？啊，就是当你看见世界上很多不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感觉 complain 感觉不舒畅的时候，你就是把神，我们这位神拉到跟你同样的地位，降低了神的那个地位。下面他回头讲啊，他说啊，我假如说我要这样讲啊，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啊。他没有怎么讲出来，不敢讲出来啊，这是写给我们看的啊，写给我们看的。心里没有怎么讲出来，不敢这么讲啊，因为他自己知道，因为这个人心里面呢还是这个跟神亲近的一个人呢，心里这个不敢讲出来，但是心里 complain， 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高兴。这是描写亚撒你这个心情，这个心情就是什么？就是心怀不平啊，心怀不平有很多的方法啊来处理啊。这里也说是我们今天呢不看很多啊，我们今天来稍微思想一下啊。但是我们在思想这个如何来控制心怀不平的时候呢，看另外一种他的心境。另外一个心境在哪里呢？就在第21节。21节讲啊，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的面前如同鼠类一样。前面是讲不公平，是因为觉得是自己是公义的。现在啊，中间经过一个转，经过一个心灵的改变啊，心理的一个改变，一个心意的更新啊，变化。变化以后发现什么？发现啊，我心里发酸，发酸就是什么？就是痛苦，忧伤痛苦。为什么心里忧伤痛苦呢？因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鼠类一样。原来啊，我这样子看人的时候啊，其实我看我自己啊，缓缓我自己啊，我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我自己是这种的一个状况啊，掉入这种状况。这是心灵极大的一个改变，是不是？极大的一个改变。这个在约伯，你知道在约伯记当中记载约伯是个义人，圣经讲他是个义人啊，是个完全人。然后一生遭遇到许多的这个痛苦。我想我们人所经历的困难，可能没有人会超过约伯那样子的一个困难。是不是啊？这个家完全破裂啊，完全没有财产、名誉、家庭、子女，完全没有。换句话讲，世上所有他有的个东西啊，他在东方呢当中为至大，那可是到了最后一无所存啊。这个 complain， 非常 complain 啊，心里很不高兴。最后他要到神的面前去求神，这个跟他伸张他的公义。最后神在旋风中与约伯会面，大家跟约伯会面。当你会面以后，你知道吗？这很奇怪哦，这个人呢，很多不平，很多这个不安心的东西在心里面了。一旦会见神以后怎么样呢？还没得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 complain 原因在哪里？可能是没有会见神。你会见神后，这个和平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才讲啊，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自看见你，看见以后干什么呢？我就在芦荟中什么忏悔啊，啊，忏悔。这是约伯的一个心情。这个地方啊，这个亚撒也是如此啊，啊，可是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 这很有意思啊，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约伯在这个情况之下认识了神，认识了神以后，他就也发现什么？哎呀，我真是差呀！啊，原来神在我当中有旨意，可是我就是不明白。那现在看见我还讲什么？我没有所讲的了。约伯讲，我没话讲了。所以话还有很多的时候啊，就表示你可能在会见神的事上啊，还有学习的需要啊。那转变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极大的转变从哪儿来的呢？关键的一句话在哪里啊？就是我们看十五十六这儿讲，我若说要这样，就以色列奸诈待你的众子。十六也讲，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是很为难的，思想想不通啊，看世界也看不明白啊，越看越觉得 confuse 啊，越觉得困扰，不懂啊，不明白。好了，下面一句话十七节来了啊，说是啊，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按在华地，他们使他们掉在尘人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能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看他们的形象。这十七节是一个亚撒的转捩点啊，转捩点。这个控制心是很难的啊，控制心很难的。你知道我们历代以来在所有这个宗教传统当中都体会这个问题，这个心难控啊，难控。中国的一个圣人呢，这个孟子啊，孟子啊，这孟子在孟子书那边讲啊，这孟子见公孙丑的时候，公孙丑问他这个不动心啊，什么叫做不心？怎么可以不动啊？不动。孟子讲啊，他自己啊，他四十而不动心，四十岁心就控制得很好，四十岁啊，心就控制得很好。这个是大圣人呐，啊，大圣人，四十岁就能够控制他的心，说我四十而不动心。那我们现在发现有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在动心啊，啊，这个四十就不动心，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在公孙子问他说，你不动心，不动心怎么可以不动心呢？你如何你可以不动心呢？孟子告诉他说，是要持其志而无暴其气。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要把你这个意志要控制住啊，意志要坚定，意志啊要定住啊，要专心啊，要专心，要把握住你的这个意志啊，就是决心，你人生的目标，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你要把握住，而不动其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让我们讲气是意气用事啊，你知道吗？常常有些人意气用事啊，意气一来的时候啊，事情都不管了啊啊，人一气上来有什么不管的，知道吗？是非也不管了，一切都不管了，就是出这口气。那他们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要出这口气，出这口冤气啊，对不对啊？就是气上来了啊，气上来了。这么着说，我不动心有个办法，就是持其志，无暴其气，就是不要让它发出来，不要让人感情来左右你的什么，左右你的旨意，把握住啊，把握住，这叫做。这个叫做不动啊，不动心，这是孟子的办法。这个还有啊，这个印度有种思想叫做三宗，晓得吗？很多人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在美国很流行的去学这个瑜伽，你知道吗？是不是现在蛮流行的，你知道吗？这个是赶时髦啊，学这个很多东西啊，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说，你们干什么呢？花钱去学瑜伽啊。瑜伽其实就是印度在佛教还成立以前就有瑜伽的这种思想，做什么？就是训练管束你的心。所谓瑜伽呀，就是管束你的心 管出的信。到了后来佛教这个佛教成立以后，就把这个瑜伽呀成为佛教当中一个方法啊，叫做禅宗啊，就是什么，就是来控制你的心，让你的心呢、啊、不动，定在这个地方啊，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啊，我们这个学瑜伽锻炼身体是可以啊，啊，要有这个办法去定心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靠得住啊。很多年前啊，在啊我还在东部的时候，啊有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有个亲戚住在纽约啊，住在纽约，有次到了华盛顿，那我们这个弟兄就介绍他跟我认识，希望我跟他讲点基督教的东西。那我要先问问他这个学佛教的心情是怎么一个心情呢？他说他是去学禅宗打坐，打坐你知道吧？打坐啊，学禅宗打坐。我说你打坐你干什么？你怎么打坐法呢？他说就坐在那心安定下来了。我说你怎么安定法呢？他说我就集中我的思想。我说你怎么集中你的思想法呢？他我举个例子吧，他说我们那个正在吃饭呢，他就像这个叉子啊，叉子。他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叉子啊，叉子，叉子啊，叉子。你就一直想这个叉子，其他的不想啊，叉子，叉子，叉子，叉子啊。这个佛教这个禅宗有一种法，最基本那个很浅显的方法叫做数。数什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然后再数，然后怎么办？然后就催眠了。所以有人说是啊，这个其实那是一个催眠术啊，让你心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所以我称它为叫做刀子法，它的叉子法啊，催眠了，这是安心啊，安心。可是圣经里面安心不是这么安法啊，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圣经的安心的方法。你知道这个大卫啊，大卫怎么安他的心呢？大卫在诗篇十六篇六九八章九八节九节讲啊，说是啊，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下面讲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欢然居住。这是大卫的安心法。大卫怎么安心法呢？就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你常常思想耶和华在你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是动摇。我是人是会动摇啊，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是动摇了。我需要依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有了依靠。我需要安慰，他在我的右边，我就有了安慰。我的心守不住，他在我旁边，我心就能够守住。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是大卫的安心的方法，就是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你知道一个人想做坏事的时候啊，就是希望耶和华离我很远，是不是啊？离我越远越好，可是呢，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识做了坏事，做出来恶的结果来了，我们就心里就 complain 了，就抱怨了，说你怎么老站在远处呢？你怎么老是睡觉都不醒呢？你知道这就是人的心啊，你知道吗？这个人的心啊，人性神是希望什么？我要你的时候你就来，我不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这样啊，大卫又是就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学大卫啊，有困难的时候啊，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啊，把神摆在你面前。你可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思想，把耶和华放在你面前，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你就不至于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欢然居住。这是大卫讲的话。在这里啊，亚撒他有什么办法？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你知道吗？进入神的圣所，进入人与神交汇的那个地方，你把你一个人摆在一个地方。 圣殿就是人与神交会的地方，就是天的窗户，就是天的门，就是人通天，就是当你把这个思想，当你把你精力集中在与神交通的时候，当你从一个平面的思维进入一个立体的思维的时候，当你把神摆入你一切决定思考当中的主要成分的时候，人的心就平静下来。你想，你只是平面的思想啊，只想人间的事情。我看那个人啊，那个人行为不好，可是他享受很好，心里不平啊，心里不平。但是你把这、那个把这个把这个思维成为离体的这个方式，向神仰望，看看人整个对人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道路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不一样。所以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什么？而小天下。”所以整个问题是一个邻里身高的问题。你当你跟你的神没有一个连接，当你的心思意念是从直线往上面升的时候啊，那这个平面的事情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的办法是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的结局。其实思想这个字啊，难以表达这个意思啊，思想难。不是你进去以后就用脑筋思想，不是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进到神的面前，在圣灵带领之下，神的面前，你的心跟神的呼应，跟神呼应回应，跟神有密切的交通，与神交通，跟神密切的有交通。所以这个思想啊，这个在英文的翻译里头，你比如讲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跟那个 NIV 都翻译成什么 I understand, understood. 就我进了神的圣所，我就领会了。我一进到那个状况之中，我就领会，我就明白。晓得意思啊？不是，是我进去以后到了圣所，我去用我的脑筋去思想。前面明明讲过，说是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呢？想不通的呀，思索不能明白。可是进到神的圣所，进到神的面前，进到与神交汇的那个地方，心灵里头就跟神的管道就相接触，一旦相接触的时候，我就明白，恍然什么大悟，我就领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态度不对，站的地方不对，你站的立场不对，你站的立场不对，你看不见，你看也看不见，想也想不通，因为你站的位置站错了，站的位置站的不对，你站在一个制高点，站在一个与神交汇的地方，你再来看世界的时候，哈，这些人呐、啊，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下面讲啊，一会儿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啊！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行啊怎样看梦？你行啊也会照样看他们的影像。转瞬之间就过去了，是如春梦啊，是如春梦，了无痕啊，就是。过去了一刹那之间化为灰烬，没有了，不存在了。可人的生命是永恒的啊！这些恶人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过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进到神的这个殿中的时候，我就能够什么看见他们的结局啊，看见他们结局。这个佛教里面叫做天眼通啊，通了，老君看见了，看见天上的景象，这明白了啊，明白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啊，心情的一个改变，这是一个态度的改变，这是一个立场的改变，这是一个看法的一个改变啊，看法的改变。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人遇到很多困难呢、啊、其实不是完全靠外在的作为来改变那个环境，许多时候是靠着我们内在的思想你这个领受来重新衡量这个环境，这种改变啊，这种改变一旦有这个改变以后，你看他下面怎么讲的，是吧？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此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此以外，在第三国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一下可是厉害了啊！他以前看这个俄人的时候，他心里愤怒、嫉妒，愤怒、嫉妒是两件很困难的东西啊。这个克服是很困难。若要克服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篇诗，大家有时间可以看，那就大卫写的诗篇三十七篇。你看三十七篇呢、啊，如何的来克服这些困难啊？这首诗啊，除此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除此以外，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时候，他专心一致，注目在什么？注目在神的身上。当我们一个人能够专心一致，注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啊，你的很多困难搅扰你的东西就得到解决。下面讲说是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都衰残，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最后醒悟过来以后，发现以后觉得神才是他永远的福分，这是心灵极大的一个改变啊。到了27、28这里怎么讲呢？啊，这里怎么讲呢？说是啊，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使我与我有益。亲近神，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将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里讲到一个人呢、啊。有两种的基本的态度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远离神，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亲近神。注意啊，两种态度，一个就是离开神，远离神，觉得神很多这个要求要我们来做，我达不到这个目的怎么办呢？算了，离得远一点啊，远离神，远离神啊，这个礼拜也少来做啊，圣经也少看，因为越看越觉得惭愧啊，是吧？少看了。远离神，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与神亲近，两个态度，啊，两个态度以后造成两种结果，啊，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心怀不平，心怀不平，一看见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啊，总是 complain。我告诉大家，一个人 complain 多的人常常是有困难的，你知道吗？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好像整天都不对，好像世人都欠他的，你知道吗？我不欠别人，人家都欠我，啊，每个人都错，我对，为什么道理吗？啊，这是两种基本态度产生的一个结果。我看人总是不顺眼，你要想想看呢，任何不顺眼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人说啊，当你看见一个不顺眼的人在你旁边的时候啊，那说不定就是神要故意把他摆到你的面前，让你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啊。所以当遇到恶人的时候，你这种态度来看，那么都不会生气了。神把恶人摆在我面前，你不想他怎么这么恶，你想，哎，神要我从这个人当中学习什么功课啊？你如果这样思想啊，局面就大有改变啊，心情也大有改变。两种心态造成了两种结果。第一个结果，这是坏的结果，看恶人越看越不顺眼啊。第二个呢，他看神以后变成什么呢？变成发现自己实在，说不定看来看去啊，自己比那个人还恶啊。有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也是恶人了、啊。对不对？但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的恶啊，是吧？只看见别人的短处，看不见我自己的短处，自己的毛病看不见啊。所以当你从另外一个现在看的时候，这个诗人产生的一个结果在哪里？就是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引导，看见神的荣耀，而心里发酸，心里难过，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以前我因为很聪明的，你注意啊，他没有遇见神以前，他认为很聪明的，因为他是一个标准，他可以衡量人家的恶。人家的恶是因为我自己要判断，我要做一个判断，我的判断是这个是个恶人， 我们把自己摆在什么？摆在一个 judge 的一个位置，摆在一个裁判官的位置，那是我们从来不应该摆的位置。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裁判官的位置，这个恶人，那个恶人，那个恶人，天下都是恶人，恶人满天下。啊，这个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觉得自己孤单，越看越觉得倒霉，你知道吗？倒霉，怎么我这个处，我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处在恶人当中啊？越看越不是。你知道，当你越看越不是的时候，其实吃亏最吃亏的是谁呀？是你自己呀！你生气，你愤怒，东西吃不下，睡觉睡不着，啊，这个万事都不顺，你说你有什么好处？那是神要你这么做的吗？没有好处，啊，没有毫无好处，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你自己摆出的位置。所以一旦有这种两种心态的时候了，你就产生两种的结果。亚瑟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啊，这个选择好的道路，采取正确的态度，得到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诗七也讲，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的结局，就是我们在圣所当中跟神会面，会面以后啊，能够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引导而学习神的教导的时候啊，你就进入一种状况，这状况就让你有从神的那种智慧来衡量世界的事情，让你自己得到益处，也让别人得到帮助。真是但愿我们能够借着亚撒的这个诗啊，能够来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啊，看见光景，然后能够常常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敬拜当中，能够会见神，啊，能够会见神，能够跟神亲密，跟神有一种亲密的交通，啊，跟神有种 fellowship， 有种交通，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的就像大卫所讲的，你心欢喜。你灵快乐，你的肉身也欢然居住。这是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走一个正确的属天的道路，享受神从永远的过去以来就为我们所安排那种福气，让我们在现今这个世界就能够领受，就能够支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中，求主让我们常常有种饥渴慕义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主亲近，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也成为在世界上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阿们。